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阿尔巴尼斯确诊感染新冠，总理有关残障儿童的言论遭到批评，俄罗斯声称在马里乌波尔取得胜利，德约科维奇批评温布尔登网球禁令。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工党的竞选活动受到打击，反对党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阿尔巴尼斯在计划的西澳之行前通过 PCR 检测出新冠阳性，将在家中隔离七天。他在一份声明中称，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定期检测。他说，到目前为止自己感觉很好，并将在家中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所有澳大利亚人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在阿尔巴尼斯被隔离期间，工党的议员们预计将加强竞选活动。如果阿尔巴尼斯身体足够好，也可能在网上参加一些活动。总理莫里森向他的政治对手送上了最美好的祝愿。他说，每个人对新冠的体验都是不同的，但他希望阿尔巴尼斯不要出现任何严重的症状。莫里森将继续进行竞选活动，预计将在布里斯班度过第12个官方竞选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将在中午进行抽签，以决定所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席位的候选人顺序。
总理莫里森因其在两党领导人辩论中发表的有关残障儿童言论而受到批评。周三晚间，莫里森和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在布里斯班举行的辩论在天空新闻播出，并邀请100名摇摆选民向两人提问。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总理，她4岁的儿子患有自闭症，但孩子的全国残障保险计划 NDIS 资金被削减了30%。该女士问总理，该保险计划的未来是什么？莫里森告诉该选民，他的政府正在全力资助 NDIS， 但他因以下声明而受到批评。
Jenny and I have been blessed. We've got two children that don't.
莫里森说，珍妮和我受到了庇佑，我们有两个孩子没有经历过这些，因此对于有残障孩子的父母而言，我只能试着理解你们对这些孩子的期望。我认为这就是全国残障保险计划的魅力所在。此后，总理试图为这一评论进行辩护，他告诉9号电台，这是善意的，提问者似乎没有对这一言论做出不好的解释。工党参议员凯蒂·加拉格尔的女儿患有自闭症，她告诉齐敏道，总理表现得麻木不仁。
她
说，我认为这再次显示了总理与人们每天的生活脱节。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和有各种不同需求孩子生活在一起。我认为让一个总理说他没有这样的孩子是受到了庇佑，对我们这些家庭中有这样孩子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冒犯，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安。
来自塔州的联邦独立议员安德鲁·威尔基呼吁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进行干预，将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带回澳洲。一名英国法官批准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面对间谍罪指控。自2019年以来，阿桑奇一直被关押在高安全级别的贝尔马什监狱。威尔基说，阿桑奇的自由现在是联邦选举的一个问题。因此，政治人士们，特别是澳大利亚的政治人士们，可以停止以回避法庭为借口了，因为该案例现在不在法庭上，所以现在没有任何借口。莫里森和阿尔巴尼斯应该给英国政府打电话，并以最强烈的措辞为阿桑奇争取获释，并获准返回澳大利亚。财政部长西蒙·伯明翰排除了干预的可能性，声称政府对英国的司法系统有信心。
随着澳大利亚应对新冠疫情的战略继续发生重大转变，专家们表示需要在加强疫苗和旅行者规则方面采取更多行动。流行病学家表示，随着限制措施放宽，澳大利亚的新冠病毒管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国际旅行者和有长期新冠症状的550多万澳大利亚人造成影响。迪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凯瑟琳·贝内特教授告诉 SBS 新闻，民众在这个过渡时期会有一种疲劳感。
数以千计的北领地居民收到显示旧的新冠检测结果的短信。北领地卫生部长娜塔莎·菲尔斯表示，计算机系统于周三升级期间重新发送了阳性和阴性测试结果。菲尔斯说，这似乎是系统中的一个小故障，导致约8000条短信被自动发送给以前做过新冠检测的人。此后他向受影响的人道歉，并说自己也收到了一条短信，那是他在8月份参加的一次病毒检测的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通过彼此间的首次最高级别会议，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继续对其施加压力。预计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对所罗门群岛和中国最近签署的安全条约的共同关切。阿德恩周四在东京会见了岸田文雄，这是他自新西兰重新开放其在新冠疫情初期提前关闭边界以来的首次海外旅行。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质疑，根据中国与所罗门群岛间新的安全协议，中国究竟满足了所罗门群岛的哪些需求？该协议引发了整个太平洋地区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自信的担忧。阿德恩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的首次最高级别会议上预计将讨论这一问题。阿德恩称，他对这一发展并不感到惊讶，但却感到失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明确响应了所罗门群岛在最近的混乱中要求提供支持的呼吁。我们再次强调，如果存在任何更多的需要，我们将提供帮助和支持。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需要与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在乌克兰战争中最大的一场战役里取得胜利，宣布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冲突之后已被解放。普京已下令俄军封锁该市的一座钢铁厂，那里有数百名士兵和平民在掩体中避难。乌克兰政府表示，俄罗斯总统希望避免与该市的部队发生最后冲突。美国总统乔拜登称，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普京总统的说法。拜登说，他是否真的控制了马里乌波尔，这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马里乌波尔，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他应该允许保持人道主义走廊的开放，让那座钢铁厂和其他被埋在瓦砾之下的人出去，这是任何国家元首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因此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马里乌波尔已经完全沦陷。与此同时，因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在其东侧的新一轮进攻，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另外8亿元的军事援助。该武器计划与上周宣布的武器计划规模相同。拜登称，这将用于为乌克兰部队提供武器和装备。拜登还宣布了一项新的制裁措施，即与俄罗斯有联系的船只将被禁止进入美国港口。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将面临调查，以了解他是否在疫情期间因违反新冠限制令而误导议会。英国议员们投票决定启动调查，因为他们发现，在最严格的疫情限制期间，唐宁街举行了数个酒精派对，而当时的情况是禁止公众聚集。约翰逊最初告诉议会，他的办公室在大流行期间遵守了所有封锁规则，但随后一份内部报告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辩论中，各方议员要求约翰逊辞职，并支持反对派的一项动议，即他应接受特权委员会的调查。约翰逊否认误导了议会，称自己不知道违反了政府所执行的规则。
伊丽莎白女王将在英格兰东部的桑德林汉姆庄园庆祝其96岁生日，伦敦和温莎都响起了庆祝的礼炮声。预计她将入住庄园的伍德农场别墅，她已故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特别喜欢那儿。女王生日庆祝活动正值其登上王位70年的白金禧年期间。为了纪念白金禧年庆典，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宣布将首次向公众开放其屋顶。
阿富汗北部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生4次爆炸后，造成至少31人死亡，至少87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伊斯兰教的斋月期间。2天前，喀布尔西部以什叶派为主的哈扎拉地区的一所高中被炸毁，至少有6人死亡。什叶派社区是阿富汗的一个宗教少数群体，经常成为逊尼派武装组织的目标。
网坛名将德约科维奇表示，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网球运动员参加今年的温网公开赛的决定是疯狂的。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选手在塞尔维亚公开赛上告诉记者，他将永远谴责战争，因为他自己也是战争期间出生，十一岁时为逃离空袭离开家园。但是德约科维奇接着说，他不支持这项禁令。
I will always condemn war.
我将永远谴责战争，永远不支持战争，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战争期间出生的。我知道战争留下多少情感上的创伤。我们在塞尔维亚都很清楚1999年发生的事，在巴尔干地区，在最近的历史上发生了许多的战争。平凡人总是受到最大的伤害。然而，我不能支持温网的决定。我认为这很疯狂。球员、网球选手、运动员，他们与此无关。因此，当政治干预体育时，结果并不理想。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37美元，1.094新西兰元。
与此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55元人民币，5.783港币，可以兑换21.592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22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
珀斯早间有雾，最高温度28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以上就是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 SBS 广播全天候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信息，之后我们还将在网上播出 SBS 普通话晚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